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列王记上17:12-13，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15，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呢，是列王记上17所讲的以利亚和撒勒法的寡妇他们的故事。当时以利亚呢逃到了撒勒法这个地方，因为呢有亚哈王在逼迫他。那么以利亚作为上帝的先知逃到了撒勒法，当时呢还有闹饥荒，有一个穷寡妇收留了以利亚，但是呢没有东西给以利亚吃了，因为粮食不够。但是以利亚就对他说了：“如果你的面只够做两块饼，那么把其中一块给我，我们呢一定没有事情的。”如果这个寡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一个没有信心的女人，对上帝的先知呢他的话不相信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就不会做，因为他已经做好准备了，用仅有的一点面做两块饼跟自己的孩子一吃，就等着呢饿死。但是以利亚说：“你只要分我一块饼，我作为上帝的先知，我可以告诉你，耶和华上帝呢会保证我们不会被饿死。”那么这个妇人呢真的是凭着信心迈出了这一步，把仅有的面做了两块饼，先让上帝的先知吃饱。果然不出所料，上帝的应许呢是不落空的，他们一直活下去，度过了饥荒。上帝呢给他们预备的奇妙的神迹，虽然他们从这个面罐子里拿面做饼，面罐子里的面呢一点也不少，油也不少，就这样子呢度过了艰难的时期。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也要凭着信心迈出生活当中的步伐。如果是上帝肯定给我们的指示，不管在我们人的眼里看起来多么的不可能，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贝约瑟曾经是水手，也做过船长，那么他漂洋过海，收入还是很不错的，36岁的时候呢就有足够的钱可以退休了。但是 到了1844年末，他的钱呢已经花光了，并不是说他吃喝玩乐把钱给浪费完了，他呢是把钱都花在传福音的印刷品上，出去讲道所用的花费上了，所以他的钱呢没有浪费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花在了用来传福音为上帝做工的这一方面。那么约瑟呢是非常有信心的人，他认为上帝呢一直在带领着他们的复临运动，所以他还要迈出信心的步伐。1847年秋天的时候，他写了100多页的一本书，要发表，要传讲上帝对百姓的话语。但是当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1.25毛钱。那么按照当时的这个物价水平啊，他去买面粉还可以买4磅重，也就是说呢，我们中国的金3斤。他的妻子呢问他说，你怎么只有这么点钱了呢？他说，不错，我们的钱呢花光了，而且呢我现在要写的这本书呢是有关安息日的书，要出版。他的妻子听了就非常的恼火。他的妻子的名字叫 Prudy， 因为当时呢 Prudy 还没有接受安息日的真理，所以感觉到丈夫呢简直是在浪费钱。但是呢贝约瑟就对他妻子说，你不要担心，上帝会眷顾我们的。结果呢上帝就感动他到邮局跑一趟，于是他就到了家附近的邮局，果然有一封信在等着他，里面装着10块钱。这10块钱呢对口袋里只剩下1.25毛的贝约瑟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么在100几十年前呢，在美国这10块钱也是很顶用的。于是呢约瑟就用这些钱买了一些食品，又决定了去印刷书。这10块钱去印刷一些作品呢实在是不够用，但是当他跟一个出版商讨论的时候呢，后来神迹出现了，有人为这个出版费呢垫上了钱，帮他出了这个印刷费，所以贝约瑟的信心呢再一次得到了回报。上帝告诉他，只要对我有信心，我就能够帮助你，使你度过艰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凭着信心在生活当中呢按照上帝的指示毫不犹豫地迈出步伐。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集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马太福音22:9-10。在大失望之后，复临信徒呢思想上经历了很大的波折，很多人呢四散而去，对他们多年所追随的信仰呢灰心失望了。但是上帝仍有一部分坚定的百姓呢没有放弃信仰，也就是贝约瑟、怀雅各、艾伦等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通过3.5年的查经，逐渐地取得了共识，明白了上帝在带领着他们的运动。1848年初，这些弟兄姐妹呢从学习启示录的经文当中看到，上帝在天上有一个至圣所， 而且呢，上帝在末世要让人恢复在安息日的敬拜。于是他们逐渐的就对圣经的真理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看到的呢，在这个启示录当中所描写的，不管是至圣所也好，安息日也好，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复临也好，每一条呢都不是单独分开的教条，而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末世的信息。后来怀雅各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上帝正在清楚的把他的子民呢显示出来，谁是忠心的，谁是不忠心的，逐渐的呢就分开了。神圣的真理把我们从大失望的分散当中呢又团结了起来，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但是却很稳固。我们的天家呀真的是不远了，很快呢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所以弟兄姐妹们都是互相的鼓励，要坚定的迎接到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14章23节。路加福音14章23节，大家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呢，就是常常的要翻动经文，看到呢虽然在不同的章节里面，不同的书里面，其实呢真理是互相联系的。路加福音14章23节这样说，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这个呢其实跟马太福音22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样，主人或者说王呢，在他邀请的人都不赴宴的时候呢，就派自己的仆人到外面去，把邀请呢广泛的发给所有遇见的人，让他们都进来。所以复临运动的大失望之后呢，又是一个汇集的过程，上帝要通过真理，通过那些忠心的信徒呢，把他的百姓教会呢重新的集聚到一起。到了1847年中，当时的复临信徒呢已经具备了核心的信仰，他们呢要广泛的把这些信仰呢跟别人分享。他们就看到上帝在圣经里的指示，通过这个预言呢，王要派这个仆人出去发邀请，就是要让他们把真理呢跟别人分享。1848年开始，他们就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而这些会议呢就起到了布道的作用。那么当时受邀请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呢，要么是接受了第一天使的信息，或者呢有的接受了第二天使的信息。但是当时的这些人呢可以说都是闭门主义者。大家还记得什么叫闭门主义者吗？就是说呢，当时威廉米勒还有其他很多的信徒在大失望之后呢，都说上帝的恩典呢已经关闭了，恩典的大门一关闭，再去传福音都没有用了，罪人呢不能够得救的。所以虽然在这个大失望之后，大家又聚集在一起查经学习，但是他们觉得呢也只有这些人能够得救了。所以呢这些人被称为闭门主义者，包括怀雅各、艾伦早期的复临信徒的领导人都是闭门主义者。那么1848年4月，他们召开了一次大会，怀雅各就记录到了参加的人数有50人，而且呢并不是所有参加的人都已经全部进入到真理里面了。当时呢贝约瑟还在这个会上发表讲道，讲得非常精彩。1848年8月，也就是4个月之后呢，又召开了一次大会，怀艾伦呢做了如下的记载，他说有35人参加。在会上呢大家众说纷纭，因为每个人读圣经呢好像都有感受， 要跟别人分享亮光。但是在大会之后，听了道之后呢，大家团结在一起，团结在第三天使的信息当中，就是要在末世呢把这个上帝的警告传开。我们看到1848年到1850年呢，可以说这是第一阶段的末世的渔民教会的复临信徒的团结。他们在启示录第14章的三天使信息的呼喊声当中呢团结起来了。1848年11月，也就是在1848年8月份的这个会议之后，又召开了一次大会，当时是在马萨诸塞州。艾伦呢就在大会的时候呢见到了异象。看到什么样的异象呢？看到上帝指示他要抓紧开始印刷布道的工作。起步呢小一点没有关系，印一些小册子，把真理呢发出去。怀艾伦在异象当中看到，当他们真理的光通过印刷发行出去之后呢，很快的有一道亮光呢环绕了整个地球。从这个异象看到，当时的复临运动呢很快经过上帝的带领，众多人士的努力，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呢，就会成为一场全球性的运动。的确是如此，我们现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就是当时复临运动的延伸到现在的结果。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环球性的大教会，现在已经拥有呢可以说1500万的信徒。不要忘了，当时的信徒呢，早期的信徒还持着闭门主义的观念呢，认为上帝的恩典的大门呢已经关闭了，再传福音都没有用了。但是艾伦在这个意象当中呢，让大家知道上帝要让他们把福音传开。那么当时他们的印刷也是从小布开始的。16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的出版工作已经很兴盛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出版社呢，在全球很多的国家地区呢都有办公室。华亚伦他所见的这个异象呢已经应验了。当时的复临信徒呢，大家知道还不到100人，而且呢大多数人都很穷。但是怀艾伦呢这样说，虽然我们大家都是持有闭门主义的观点，但是我看到了异象，上帝说呢要让我们把福音通过印刷的方式呢向世界上的百姓传开。上帝呢耐心的等待着，引导着他的百姓呢要进一步的行动。我想弟兄姐妹们在追寻上帝的过程当中呢，你们都有见证可以为上帝呢来证明上帝的耐心。虽然我们有错误的观念，但是上帝呢仍然会带领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让他的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向全球呢逐渐的发展。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样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不希望他的教会只是犹太人的一个团体在耶路撒冷，而是说呢你们会逐渐的走出去把福音传开。教会的起步呢非常的艰难，耶稣基督的门徒最亲密的有多少个？12个门徒，后来犹大还自杀了，然后又选了一个门徒来补上他的位置，最后呢逐渐的发展到了现在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的宗教团体。那么当时的复临信徒啊真的是普遍的经济上都不好， 怀雅各和怀艾伦这对年轻的夫妇呢，囊中羞涩，没有几个钱，甚至连自己的房子呢都没有，但是他们凭着信心开始了出版业的工作。据他们说呢，当时家里面只有一本圣经，还有一本串竹查经的工具书，一本被翻烂了连封皮都没有的字典，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图书馆里的藏书。怀雅各呢，找到了一个愿意为他印刷的这样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呢，说我先印刷，然后呢，等你有了钱再还给我。上帝的带领，第一本小册子呢，总共才八页长。就这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八页纸，就被上帝使用，传开了当代的真理。那么第一批当代的真理印刷了1000份，1849年7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始发行了。他们这个小报取名叫当代真理。怀雅各呢，他和他的妻子为这些印刷品献上祷告，求上帝祝福使用，然后呢，背着这些小册子走了8英里的路，到了邮局，通过邮局寄出去。过了不多久呢，许多读者开始回信，表示呢蒙受了这些小册子的信息的赐福，而且还寄来一些钱资助他们。那么上帝的工呢，就这样子继续的往下做下去。我们常常想着要为上帝做一些大事情，做一些大的计划，但是上帝呢，常常是通过这些小的行动来成就他的计划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呢这些为上帝做的小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彼得后书1章12节。彼得后书1章12节呢，这里就讲到，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已有的真道，在现在的中文里面呢，我们翻译成现代真理，英文是 present truth， 已经有的真道。怎么理解现代真理呢？难道我们的真理就不进步了吗？难道怀雅各被约瑟认识的真理就已经完全了吗？不是的。这个词呢，在米勒运动的时候呢，威廉米勒他们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么被约瑟和怀雅各都用这个词，什么叫现代真理，已有的真道？可以说呢，现代的真理就是在教会当时代上帝给他们的信息，特别的适用于当时的教会的情形。所以真理是循序渐进的，每个时代可能都有它突出的信息。在早期的复临运动1840年代的后期的时候呢，当代的真理呢，就是三天使的信息，呼吁人们恢复对安息日的尊敬，守安息，守上帝的诫命。就好像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当代的真理是什么？马丁路德从圣经中发现的一人因信称义。早期的复临信徒明白了真理之后呢，要跟其他的人分享，因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启示和期望。真理呢，大家记着，是动态的，循序渐进的，不是一步到位的。上帝的教会呢，不能说我们现在搞定的这些信条呢，完完全全正确，以后再也不能加了，或者不能减了。1888年大会的时候，怀艾伦在会上发言，他说呢，现在我们讲的在20年前可能就不是 present truth， 已有的真道，现代真理。当时呢，有上帝的信息，现在呢，上帝也有他给我们的特别的信息。所以，我们真的应该高兴，教会谦卑地追随上帝，有错就改，有新的亮光，就要通过圣经去查验，去学习，如果是正确的，就要接受。这样子呢，才能够逐步的发展。就好像人类科学文明一样，我们对事物不断的有新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呢抛弃了，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进步，新的认识。好了，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道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爱德欢迎您写信。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在来信的时候，请写清楚您的地址和姓名，最好呢是用正楷字体来写，以便我们能够正确的把回信呢寄到您的手里。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学习圣经，我们还开始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报名参加。艾德呢非常的感谢大家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愿上帝赐福你们，愿大家的灵命呢不断的进步。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